我们生活中经常碰到一事儿啊，这什么事儿呢？就是你做事儿，它必须有一方针啊，方针政策嘛。那方针都有什么方针呢？我们过去有一系列的八字方针啊，就八个字儿，高度概括。比如我们在延安时期啊，抗大的校训是什么呢？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。我从小从识字起就到处看这八个字。我在那兵营里长大啊，我父母都是军人嘛，从小就在军队大院里长大，军队大院里到处都写着这八个字啊。字有多大个呢？就是最小的字也得一米见方，大字几米见方，远远的就看得见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，就我从小啊，就是看见这八个字呢，就不是特容易理解。那时候小嘛，对这个紧张这个词啊，因为我认为的紧张就是你这事儿有点胆怯，心里有点紧张，是这意思。你说没事老这么紧张是什么意思？后来我才明白，这紧张不是让你心里胆怯紧张，而是让你警觉起来啊。因为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呢，抗大嘛，严肃活泼呢。这俩词儿一直是对抗的啊，我就认为这严肃就不能活泼，活泼就不能严肃啊。后来才明白，这严肃啊是对着工作而言，活泼是对着生活而言。你生活状态中不能老天天板着个脸，但你工作的时候不能老嬉皮笑脸，就这意思。后来呢，我十几岁啊，去农村，农村有一个农业的八字方针。你们今儿都没听过啊，今天城市的人也没听过，今天农村的人也不讲了。叫什么呢？叫土肥水肿密保管工啊。这八个字啊，我说的六着呢，土肥水肿密保管工。土地是农业的一个基础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讲这个土壤改良啊，这个土地一定要肥沃。土肥，肥是指肥料。我们今天种地最坏的一个事是大量使用化肥。化肥是你让农业可以增产，但对土地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如果化肥使用多了，这土地就板结。所以我们当时讲的肥是农家肥。农家肥是什么呢？猪粪、鸡粪、人粪啊，人粪叫人屎是吧？听着挺恶心。可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啊，所有的这些恶心的东西全都得堆积起来，然后掺上一些这个麦秸呀什么，让它这个发酵啊，然后堆起来，还拿土封上，差不多了扒开看，说这行了，可以扔到地里去了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有农家肥的地呢都特别肥沃。水啊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，没水肯定不成。种呢是种子，我听过有人说是土肥水种，那肯定是错了，它不是种粮，是种子。两种啊，这个种子改良，比如我们的袁隆平教授啊，水稻的种子不停的在改良，所以现在亩产上千斤不是什么问题了。下面密保管工比较费解，密是合理密植，保是呢指植物保护，防止病虫害。因为我们今天啊都是拿农药杀，我在农村的时候早上还被轰起过去捡那个玉米虫。为什么说那虫子有虫害？每个人负责一笼，然后拿一镊子，然后呢去捡那玉米虫，就是完全靠人工，所以这叫植物保护。管呢是农田管理啊，有效的农田管理，哪块种这个水稻，哪块种小麦，这都属于管理。工呢是指工具改革。什么叫工具改革啊？三尺啊，有一农具叫三尺，加俩尺叫什么呢？叫五尺，再加俩尺就是七尺，再加俩尺九尺。九尺谁使啊？猪八戒使啊。你注意看，农村这东西很怪，这个齿状的农业工具哈，全是单数，三五七九，没有人弄俩齿。俩齿叫什么呀？没有人用俩齿，四齿都没有，这很怪，我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。反正你到农村去看，这东西都是三齿五齿为多。那工具改革到后来出现什么呢？机械拖拉机啊，履带式拖拉机啊。有一词儿你们今天肯定不知道，我小时候太知道这词儿了，叫康拜因。康拜因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叫联合收割机，巨大个啊，巨大个。然后呢一到它来收割，我们就算轻松了。我们知道50年代啊是新中国成立的头十年，三反五反啊，这个土地改革，公私合营啊，事情很多。 然后到了这个5960年啊，三年自然灾害啊。那么从那以后呢，中央又开会又提出一八字方针，叫什么呢？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啊。所以我们从60年代初一直到66年啊，这五六年呢，中国经济开始有起色，我是有感受的。
大年初三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，会议总结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经验教训，最终大会确立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，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。
我记得啊，六几年的时候买棉毛裤呢，就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。我们今天说谁看棉，谁穿棉毛裤啊，叫秋裤。今天穿不穿秋裤是衡量是否小资的一个标准，就您穿上就不小资，您不穿就小资啊，冻成啥样都小资。那时候能穿上棉毛裤，表明整个中国经济在普通百姓中的这个提高啊。那棉毛裤穿着很舒服啊，对吧？你冬天要冷的时候穿一布裤子，它不保暖。所以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这个八字方针下，中国经济有所起色。那我们今天看啊，我们的八字方针，我找了找哈，没找着什么像样的，找着一个有点意思的啊，是我们股市有一八字方针，叫什么呢？叫法治监管自律规范。我仔细算这法律监管自律规范。我估计这四条哪条都做得不到位啊！如果我们今天的股市啊能做成这四条啊，这八个字，这八字方针呢，我们今天股市就比较健康，就不会天天跟猴似的上蹿下跳啊。那我们讲这八字方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，我们今天人不看这个，现在年轻人谁管你八字还是十字还是十六个字不看？但我们小时候呢？这种八字方针对我们的影响深刻，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八字方针。我这八个字是哪八个字？叫自信、坚强、认真、宽容。啊，我得下面给大家解释解释，什么叫自信？你今天啊，这个说自信谁不会？不就自个儿跟自个儿冲一大个的吗？到哪儿都绷着吗？你只要有这种感觉，你一定是不自信的。你不自信，你才这么冲啊，把自个儿冲大一点，对吧？自信，你看你天天绷着不说话的，那都是心里没谱的。那么，自信首先要源于你知识的拥有，这是第一条。你要有知识的拥有，你不拥有，你没法自信。别人一说什么，你都听都听不懂，你怎么自信？你在里头跟人聊天都没意思。第二呢，是要有勇气在公众面前表达。你看有的人在家跟他爹妈说的哈，热火朝天，唾沫星子满天飞啊，一出门一到学校那儿就瘪了，你让他说个事儿，他就哆里哆嗦，他说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他就不自信。当然我们的教育中特别缺乏这课，就是在公众面前的表达。我觉得今天的学校啊，尤其小学，一定要锻炼每个学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啊，锻炼这件事啊，锻炼你的这种公众面前的这种自如的表达，不是在公众面前念稿，是吧？我们现在看，经常看开会的时候领导老念稿，你也想你这人生一辈子在公众面前都是念稿吗？不是，就是凭你自己的表达能力去讲，去讲话。我不是一个天生就会公众表达的人，我也有自己的短板，我有时候也怵这事儿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就是比较像样的这种说话，就上台的，大概是13、14岁，说没感觉是瞎说，腿肚子乱转啊，腿肚子都是硬的啊，我今儿摸着还有点感觉呢，就是硬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不知道这个局面，控制不了这个局面。但我现在就不会，现在你多大场合我出去说话，我不会紧张。有时候也会有适度的紧张感，但那种紧张感不足以让你恐慌，对吧？那么我前些年在央视做过一个节目，是个清明的特别节目。当时那个编导跟我说呢，就是每个人一段讲演，请了很多人。 那天我到了清华大学啊，在清华大学礼堂，先在那个贵宾厅候着，大家都相互到场。我到的还比较偏晚，一见面好多熟人互相打招呼、开玩笑，干什么都说的热火朝天的。突然闯进来一个编导，说：“快快快快，都准备好了，赶紧去！”呼呼呼，我们这一大群人就直接跟着他就进了这个会场。会场是礼堂，我们坐在前面三排，哗，趁着黑，礼堂已经坐满了，安坐，坐下来，我屁股刚子着坐，那编导就捅我说：“马先生，您第一个上。”我当时就慌了，因为没有人通知过我第一个上，我当时心里还挺沉着的，我就想先听听他们都说什么，一会儿我再调整我自己的说话的思路啊。没想到我第一个就拉到后台了，刚把我拉到后台呢，主持人的开场白都说完了，我现在都想不起主持人是谁了，好像白岩松还是谁，我都忘了是谁了。然后那编导就一捅我说：“您上。”清华那礼堂还是挺大的，坐1000多人，底下一个空座没有。我第一不知道我该说什么，第二我就没想到我第一个上场，我就必须要镇静我自己一下。我呢有办法，什么办法呢？我先要跟底下人沟通，对吧？你看那说相声的，给送一个眼神干什么，沟通一下，你自个儿也放松，也比较容易获得别人的好，这个好感，是吧？我刚想跟底下沟通，歘，俩贼光，俩大探照灯打我脸上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们就不知道这台上被探照灯打的那个难过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茫然的。我现在要开始讲演，我说什么，我怎么说啊？我那时候强迫自己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，我根本没有退路，我不能坐台上吧，我不能一屁股坐台上说我的不行了，你把我害死了，你怎么把我害成这样，我不能吧，我一定要把这话说完，对吧？我在那大概说了有个15分钟，大概5分钟以后，我就能听到近处的人有这个啜泣的声音，这个我自己也非常的就进入那个状态，我强迫自己。那么这个自信怎么来的呢？那我想就是你源于你平时经验的积累，你在没有退路的时候一定要强化自己的这个状态，你没有退路了，你有退路当然你想退路，我要当时有退路，我肯定打退堂鼓，我先回去，你让我准备准备，让我缓冲缓冲，可当时没有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，对吧？我下来以后呢，半天自己还没有平复，就是我迅速进入一个状态。我进入状态是救了我自己。别人都说：“哎呀，你那状态怎么那么好？”我其实不是。那天如果按照我的想法，我在后面几个人上去，我可能还没有那个状态。所以我觉得自信这一点上，对于一个人来说啊，在关键的时候，在公众面前表达自信是第一重要的。第二啊，我们讲坚强。坚强这个词儿啊，是一个很虚的词儿。说怎么坚强？我遇到啥事儿要坚强啊？坚强是一个内心的感受。我们一生中啊，无论你多么富有啊，你多么这个生活多么顺利啊，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定是逆境比顺境多。你在生活中处到短暂的这种困境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。比如你得疾病，对吧？比如你受伤。对吧？没你，我就受过伤啊，我受过很多伤啊，有时候是真疼啊，那怎么？那得忍着呀。所以，我们这种物理性的困境，什么叫物理性？就是你受伤了，这叫物理性的困境啊。你怎么去在这种困境中表示一个坚强？不能随便破个口就哭得自个儿昏天黑地，有人自个儿手上拉一口能哭晕过去，对吧？我们都不会，我们过去受伤，我胳膊都断过，头一回告诉你们啊，我胳膊断过，要不然我胳膊都全是肌肉，就是断了以后就不怎么锻炼了啊。那怎么着呢？就是打石膏嘛，打一石膏，哎，隔些日子这胳膊比这胳膊细，为什么？就断了。当时没有什么，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受的这种坚强的教育，就是男儿一定要死在战场上。我小时候坚定的认为，我一定要死在战场上，是吧？一定要跟他们拼了啊！所以这是简单的，就我说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困境，但我们社会性的逆境呢，每个人都有。对吧？生活中不如意的事， 你怎么能让你内心坚强起来？大家都觉得我很顺，是吧？从小家庭环境不错，父母军人，父母刚建国时候军人的待遇都比较高，相对来说你没怎么饿过，对不对？您上农村啊，尽管你去过东北，去过北京郊区，但是你跟那个我的上两届的人，就是这个北京按照过去初中毕业68、69年初中毕业的人，跟他们完全不一样。他们去的是云南呐、啊，去的内蒙啊，去的陕西呀、啊，这些地方都非常艰苦，比我们要艰苦的多。那相对来说，我就不算这个太多的社会逆境，是吧？然后到工厂，我到工厂的时候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，是能去工厂是社会比现在当公务员还美呢，对吧？然后我从工厂调到出版社，我从出版社去搞一段影视，我从影视界又去做博物馆，大家都觉得我一生中很顺。其实没有一个人一生中是顺的。你看到今天所有的成功者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，都有自个儿逆境的一面。有时候跟你说说，有时候不愿意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个成功者不停地提自己的逆境的时候有卖弄之嫌，所以我也就不去说，我很少说，对吧？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人里已经是这个已经是非常圆满的了啊，生活的这个状态啊，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算一个成功者，所以你就不再去抱怨。但不代表我没有碰到过逆境，对吧？我在40几岁的时候就碰见过嘛，对吧？我做事身边就有坏人嘛，坏人就会裹着你的钱去跑嘛，对吧？给你下绊子嘛，危及你的乃至危及你的生命安全，危及你家人的生命安全，这种事情都碰到过。那我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心里想，你们所有弄我的人没有想到我内心是一个坚强的人。我心里就觉得我只有这个坚强能帮我度过这个难关。那我过了没过来？我过来了。所以这个坚强一定是内心真正的坚强，不是做给人看的。我们今天很多坚强是做给人看的，就说我今天一定要绷住了，一定要给别人做一个样子看啊。这个坚强不是真正意义的内心坚强，是一个表象坚强。当然有表象的坚强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。我们希望每个有坚强意识的人把表象的坚强化为内心的坚强。就记住这句话，人一生中不可能在顺境中成长。我们再说认真啊，认真是所有成功者必备的素质。你想成功，你不认真是没有可能的。你今天看所有商业上成功啊，这个生活中各种成功者一定具有这个认真的生活态度。认真，生活是一个态度，工作是一个态度。有人是我见过的人啊，就是生活中特别认真啊，什么事斤斤计较，但工作中特别懈怠。工作认为不是给自个儿的，认真是给自个儿的，不是。我们今天想走向社会，你如果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，你不可能成功啊！你身边的人都会发现你这种不认真的态度。我们从认真的这个角度上讲啊，我们民族这些年啊，确实做得不如以前。我小时候这个认真的训练是非常严谨的。比如啊，我这个20几岁的时候调出版社。调出版社以后呢，这个当然你从工厂直接调到出版社，你由一个工人变成了一个编辑的时候呢，你觉得好像一步登天了吧。到了出版社，那时候年轻人啊没有别的啊，就是您先去校对科，每个人都去校对科，最短的训练3月，一般人都要训练半年6个月。你到校对科，你去校对，你不是专业校对，你不要认为啊我在里头看一个错儿看出来我就是校对了，没那事儿。校对是一个职业，而且是一个技巧极为高的职业，对吧？我们就去看，每一行每一行对着原稿的去看。有一种方法叫折校。什么叫折校呢？就是把这个原稿或者是第一遍打印的这个稿折成一行，对着一行一行对着往下看，不能出错。那么校对的时候呢，哎，谁校对出来一个字儿啊，一个错字儿，尤其在三校的时候，就最后一次校对的时候，校对出来错呢，大家都特别特别高兴。我记得有一年啊，我们那个校对马上就要发稿了，突然我发现，我们当时叫中国青年出版社这7个字，你认为不会出错吧？嘿，他就排版就有错误，叫中国年轻出版社。 对吧？我一下看出来了，高兴的不行，就说你看，看见一个大错，要不这书进出去就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了，是中国年轻出版社。然后把这个改过来，然后一个老校对啊，拿起来一看，说还有一个错误你没看见，那个给我印象极为深刻，是什么呢？叫中国年轻版出社，这俩字反的。我告诉你，校对中最难的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俩词都在上头，比如认识这两个词儿，它反着排，排成时任。你在读的时候，你绝看不出来，因为它的要素都在上头。所以那时候呢，你要学会，如果你学做一个编辑，你要学会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，怀疑每一个字。我们过去的这个书中啊，你责编的文章、责编的书出了错字儿，难过之极，哎呀，就自己懊恼啊，心里就后悔啊。所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啊，就对这错字一点都不宽容。不宽容到什么程度呢？比如别人给我发一短信，我一读上面有错字，意思我都懂，错字特难受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把错字改过来，我重新发回去，告诉你我给你改了啊。原来给我写这个短信中这个省略啊，不点标点的这个错字儿的干什么，我都把它改成通顺的句子发过去。那时候好在发短信的人没那么多，我呢就全当生活一个乐趣。今天说句实在话，我自个儿也不够认真，改不胜改，防不胜防啊。今天这个大量的人给我发的信息，我只要看明白了我就不再问了。为什么？错字连篇，白字连篇。对，什么叫错字呢？就这不是这字，白字呢使用另外一个字替代，对吧？所以我自己啊，从年轻时候做编辑呢，就养成了这种认真，对文字的一个认真。我对文字的认真不代表我不出错啊。比如我那博客啊，我那博客写了1200多篇啊，点击量超过3亿，也出错啊。有的出错呢，一看，因为我那博客不是我自个儿往上打，是我手稿写，写完了以后呢，由我的秘书打上去，打上去以后呢，助手打上去以后呢，我再改一遍，一般的就发出去了。有时候我就看不出来，为什么？着急呀，心太急呀，就看看差不多就发出去了。等一发出去，马上就看见出错了。好在这个网络上发表这东西可以随时改喽。那么我生活中这种认真态度呢，从某种意义上讲会影响别人，比如我在博物馆，我会影响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我自己能感受到，如果我不认真，他们就会更不认真；如果我认真，他们就会跟着我学这个认真。所以我认为认真呢，是一个人成功的一个基本素质。比如我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啊，就是说在日本，一个企业跟一个企业的客户啊，这个企业的客户呢，老是到这个企业去，去的时候他底下这个企业就要这个给他订票啊，订什么新干线啊，就相当于我们高铁嘛。那么去的时候呢，给他订这个车的左边的票啊，回来的时候呢，给他订右边的票，每次如此。哎，他就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订票的人每次都要给他换方向呢？是因为他去的时候，这个富士山在他的左边，回来的时候富士山在他的右边，所以每一次订票的时候，这个细节被他的这个公司的助手或者说这个秘书注意到了。所以很认真的帮他订每一次的票。我们今天觉得，哎呀，我给你订张票就差不多就行了，哎，哪边哪边赶上哪边是哪边，不，人家给他挑这个座，让他每次在来往的过程中心远远的欣赏这富士山。那么这客户呢，就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，就特别受感动，想啊，这个企业哈，连这么大的一个小事都做得如此完美，那我有什么理由不跟他很好的合作呢？所以就把他的营业额提高了若干倍。我觉得这就是小事让你成功的一个范例。那么最后啊，这八字方针最后一条叫宽容。认真是对自己的，宽容是对待这个社会的。我们今天如果能大家都对这个社会宽容一些呢，你的生活状态就会更好，就会更愉悦一些。我们常听的一个小故事是六尺巷啊，这故事很多人都讲过，是吧？就说的是张廷玉啊，老家来信，就说这个巷子本来就不宽，就六尺，是吧？每个人都在争这个尺度， 那么张廷玉接到这家书以后呢，就写了一首诗，叫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，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这诗写的让我说绝对不是张廷玉写的，张廷玉名史总裁啊，吏部侍郎，学问巨大啊，天下不是第一也是第二，怎么能写这么一首打油诗？但这个诗寄托了我们民间美好的愿望，双方发生矛盾就让一步吧。我们常说啊，这个忍一刻风平浪静，让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是吧？我们有时候就是事情要退一步，非原则问题我的态度能宽容则宽容，能让则让，但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立场。那我们现在在讲哈，讲这个自信、坚强、认真、宽容，这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，我都不敢说从小时候啊，是我从很年轻时候为自己定下的这种八字方针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狭隘经验，只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我特别有好处啊，比如自信让我在今天可以在公众面前做这场嘟嘟啊，我但分有点不自信我都做不了这场嘟嘟，脱口秀是个非常难做的节目啊。我如果没有坚强这个信念，那我身处逆境的时候我可能就退而求其次了，爱谁谁了，对吧？如果我不认真，那不要说我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把事情做成这样。那么宽容别人很多很大的程度上是善待自己。